没有给任何就是少量的树有任何的供应，少量是怎么生长，它怎么活的，它根本不可能活着。你想你可以说把所有生命存在的条件通通拿掉，因为你下面根本就是一个看太低，那么这个生命太合作。如果这个生命能活着，第一个是它可以超越生命，第二它一定有超越的来源，它的资源它的供应一定从另外一方面。所以现在研究植物的人知道这赵家木特点在哪，赵家木特点就是就在他们每个叶都消失。原来每一个小的树叶都是很好的吸收器。那么到了黄昏，那么太阳下山的时候，那么太阳下山以后，然后空气就慢慢慢慢的上去，地里面的这个水，空中还是水。那这空中的水，空中的水蒸气又经过到太阳慢慢下来的时候，它慢慢慢慢就凝聚变成一个水，所以到了晚上经过一个黑夜，现在来看这种树一定要经过黑夜，它所以能够生长的原因是因为它曾经经过黑夜，白日对它没有影响，它就是因为经过黑夜，然后最后你看它很自然的就吸取了水天地的供应，所有水是空中的水，然后第二天它就能欣欣向荣。但不要忘记这个赵家树，就原则上来说，就是形容我们，它怎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出来。到了夜晚的时候是没有人经过，夜晚是沉寂的时候，夜晚是安静的时候，夜晚是好像什么人看不见。但是我们的整个生命，第二天白天，你能够经过干旱，你能够经过煎熬白暗的干旱的煎熬，你能经过最炎热的白天。而你很枯萎，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？秘诀就是那个漫长的夜晚，寒冷的夜晚。不要忘记啊，在西南山半岛这个地方，它晚白天可以热，热到你不能忍受，晚上可以冷到你不能忍受。所以，一个难耐的夜晚，一个漫长的夜晚，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你没有想。这就是白天，这是一颗一颗的造假木，它的生存。所以圣经实在是很奇妙，为什么约柜一定要用造假木来做？因为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事实上就是造假木的主。所以说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主耶稣经过三十，你看他一生活33年半，还有30年大部分，你看好像在黑夜中。大部分是在隐藏中经过，他所过的30年乃是沉寂的30年。这个世界上有人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？因为这样的树根本生在干地，怎么能生存呢？结果你看，这里有个生命，乃是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属人的生命，或者世界上的生命，经不起这些，根本经不起，不可能能够生存，能够活下去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他第一个阶段，你看见他像在耶和华面前生长的嫩芽，像根子。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33年半的一生，有30年我们居然什么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不到并不知道，神知道。虽然我们没有接受人的假生，但是我们知道，这就是在人生掌声中。他一直不断的，他所看见的是父神的效果，所以是父神的效果一步一步的引领他能走到这个人生，走到这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不知道这个世界多邪恶，如果你知道不知道这条世路多崎岖，那你知道在这条路上真正的鼓舞我们往前是父神。但是让我们记住，因为我们一直活在人的掌声里，我们只有人的鼓舞、人的鼓掌、人的外面，我们才能够往前去。那难怪你看见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，那这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主，你看他一生一开始就是沉寂的三十，那水深不能高过千米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所以你看见 上就借助那个安静或者沉寂的三十年或者沉寂的十一年，就和生命的水就和累积再累积再累积，因为生命的活水是一直在那边涨，一直在那边流动的。我现在好像对世界来讲没有动作，对世界来讲好像没有声音，原因就是因为神用属灵的水把这个生命的水把它堵住。那么到了33年以后，神就把那个水把它打开，所以主耶稣就出来传道了。那这个时候你看，现在当主耶稣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看他还没有做人类的救主之前，他先做了这个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总是靠近贫穷人，总是医治伤心人，他做税吏和罪人，这是我们的人。那不光是他所到的地方，你看也不是家里就是缺点，就是这样的做那样的，他的确能医治各样的疾病，他借着这个来启示给我们看。什么叫做罪？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罪，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杀人，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贪腐。只要从主耶稣一经过，就证明他的生命是怎样。所以我们在他的神面前是讲无论啊，在这面前他所赐的生命，那是公义的生命、圣洁的生命、温柔的、谦卑的等等等等。在这个地上，你从来没有找到这样的。但是就是他工作来说，那毫无疑问，你看他到处有钱，他可以5000个饼两条鱼可以叫5000。另外在加利利东岸有用几个饼几条鱼，也是叫4000。所以他的确在旷野里为以色列跟外邦人发生联系。他到山边，他到海边。山里，他可以说走遍许多地方，就是为了赢得千万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是耶稣中间的三年。宝宝也是一样，你看得到神把这个圣灵把这个水阀，就是水阀打开以后，然后这个生命的水啊，就从宝宝身上流出来。那你看，宝宝无论到什么，就赢得千万。记不记得他到了塞浦路上到我们家里居民啊，他的目的要在外邦人传福音。哎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居民入岛，就像台湾岛一样，居民入岛的总督居然是最大的信徒，所以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你无论跑到了什么地方，比方说他到了这个到了提萨我们家，他只有3个周末就把整座城给翻过来。所以有人认为保罗是搅乱天下，扰乱天下，就是像瘟疫一样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像哥德人，他要到哪里就把哥德人带到哪里，他到哪里就把传染病带到哪里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。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是13才是结合的，到了有一天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在这里再也没有到这里，到了这里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传的了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希腊世界已经。那现在问题就是罗马世界，如果我要征服罗马世界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，他说他就得罗马怎么样，我就立定志向，现在神要为他在保罗在罗马在开始，他是要到西班牙，不是到西班牙去。到西班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地中海那个岸，什么地方是日落的地方是西班牙，他不是日落的地方是西班牙。那你记得旧约圣经的时候，神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，然后是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之处，那是指整个天下的。所以如果你到西班牙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就是太阳下山的地方。所以保罗他总是要把福音送到那里。那够难得的，保罗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圣灵随着他，在教会历史上很少看见神界的一个人。能够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，不光是希伯来的世界，还包括希腊的世界，还包括罗马的世界。你看看，这就是。所以第21年，等到圣灵把他这个那个水阀一打开的时候，那个活水一冲出来，那没人有问题。这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的能力就像基督的生命，因为保罗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所以。 他说这个什么时候我软弱，什么时候刚强。虽然我软弱，但是基督的能力就是复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才给他讲的很清楚，保罗的能力不是他自己。所以我们看，如果你立定志向，你要过一种日子，像我们主在地上所过的日子，那么你所经历的能力就将出来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第二段，他起点和我们主的三点大主要要相对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主在第三第二个阶段到了最高峰，他就被带到黑门山。黑门山可以说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座山，所以这就象征我们主他一生。无论是用他释放，用他的工作，用他生命来说，到这个阶段到了，可以说葡萄已经熟透了。那就是葡萄熟透来说，我们主应该就可以从那里升天。但是我们主没有，他没有升天，就给我们看神对葡萄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那个果子，生命只是个手段，生命只是个过程。生命最后达到的目的，就是要把生命给出去，这才是生命。很多人追求属灵，目的就希望自己想带人属灵；很多人追求属灵，希望能引起别人注意。但是今天怎么被人忘记？这是一粒一粒的葡萄，一串一串的葡萄。你最多像我们主一样试试，但是神对于神的旨意，你看见了？今天的生命，它重不重在别人心上？所以你看，葡萄没有，葡萄不是没有花，葡萄是一开花，你看就不见了。你开花是难得的，所以圣经不是讲的这个凤仙花在隐基里的葡萄园？那凤仙花是指甲花，是鲜艳的花，因为你在葡萄园根本就不能看到这花，所以在没有花的里面，你显出一些凤仙花，那格外的艳丽。所以圣经是用这样的形容。所以你看，葡萄园给人印象是没有花的，其实葡萄园哪里有花？如果它的花很快，一下子你就看不见。这证明说，葡萄树的生命，它的重点不是展览。你看，人今天一有什么，总是要展览的，它总是要表现以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很稀奇，这个葡萄的生命，葡萄树的生命，基本上来说，它第一是需要生命中的。我们知道，葡萄成熟的时候是它一生最骄傲的时候。但是别忘记，这是神的目的，神对葡萄的目的，树的目的是它变成熟。那么一个丰满的生命，一串一串美丽的葡萄怎么变成熟？它一定经过压榨，经过压榨就表示经过苦，经过压榨就表示被腐蚀，经过压榨就表示你再也看不见那个容器柔美的形状。所以，但是结果呢？你看到了冬天的时候，那些苹果的大果，他们每一个人桌子上都也许都有一杯的葡萄酒。这一杯葡萄酒给他热，这杯葡萄酒给他温暖。我已经说过，就在大家享受这一切的时候，那葡萄树呢，它的干是光秃秃的。那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在冰天雪地里，就慢慢就被人忘记。那么是不是一个被忘记的，他从此以后就不再有那种力量？到了第二年春天来的时候，他又重新开始，又重新开始这个发芽，又重新开始长叶，然后又重新开始这个东西。这个生命就是基督，这个生命就是基督。所以现在你看，苹果主耶稣自己他不需要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满足了神的心，他不立刻就顺变了，但现在不能。他已经到了最高的地方，今天难在什么？今天许多人最大的试一试考验是，你不要问他在最低的时候，你这可能在最低的地方怎么样？你看不到他，乃是一个人到了最高的时候，尤其是到了最高往下就是最难。他有的人想尽了无法复合，有的人想尽了全面的思维。你要让他从高峰往下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确确达到了我们的高峰，他的确到了变化山上。那个是祝福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应该是葡萄成熟的时候，但同时也是葡萄经过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主耶 人是必须进来的，因为这个人呢，他必须从必须从黑龙山一路南下，沿着一个大河，然后一直到那个。当他问我立十字架的时候，就发现原来十字架那是一个酒站，在那里。